我们还请大家读一点《使徒行传》第26章。我们今天我们从第9节开始读啊，我们读到19节，好吗？9节到19节。
以前我自己以为应当多方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，我在耶路撒冷也曾这样行了。既从祭司长得了权柄，我就把许多圣徒囚在监里，他们被杀，我也出名定案。在各会堂，我屡次用刑强逼他们说亵渎的话，又分外恼恨他们，甚至追逼他们，直到外邦的诚意。那时我领了祭司长权柄和命令，往大马士革去。王啊，我在路上晌午的时候，看见从天发光，比日头还亮，四面照着我并与我同行的人，我们都扑倒在地。我就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向我说：扫罗，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你用脚踢刺是难的。我说：主啊，你是谁？主说：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。你起来站着，我特意向你显现，是向你显现，要派你做执事，做见证，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。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。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，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，从黑暗中归向光明，从撒旦权下归向神，又因信我得蒙赦罪，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。亚基派王啊，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。
好，感谢主。上一次我们就交通保罗在亚基派王面前做见证，见证他原来就是法利赛人啊，他怎么成功一个法利赛人从小，然后又怎么样迫害基督徒啊，斯蒂凡被打死的时候他就在那旁边，他是一个少年帮人看守衣服。但是今天他就继续做见证，就见证他是怎么转变的，好不好？好，他是从逼迫主耶稣的一个人，现在转过来要侍奉主耶稣，他就把这一段见证告诉亚基伯王。啊，那么他就说到12节，那时我领了祭司长的权柄和命令，往大马士革去。然后我在路上想我的时候，看见从天发光，比日头还亮，四面照着我，并与我同行的人，我们都扑倒在地。我就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向我说：扫罗，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你用脚踢刺是难的。这就是扫罗的转变。他领了祭司长的权柄和命令，要到大马士革，也就是大马士革，也就是现在那个叙利亚的首都，那里有很多基督徒。因为我们在读使徒行传，当斯蒂凡被迫害死了以后，18门徒就四散了啊，看来有很多人就到了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去，在那里有聚会，好不好？那么他就要去抓这些基督徒啊，领了命令。但是在路上他就见证天上发光了，比日头还要亮，而且有声音是用希伯来话对他讲：扫罗，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 你用脚踢刺是难的。十五节我说主啊你是谁，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。这个是保罗转变了，耶稣钉十字架第三天复活，他根本不相信这一件事情。怎么你真正复活了？你现在还在天上发光对我说话。所以保罗在这里就喊他是主，主啊你是谁，好不好？原来他耶稣不是他的主，现在耶稣是他的主了。十六节，你起来站着，我特意向你显现，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。执事就是侍奉神的事情啊，就是 minister， 你来做执事，来为主做见证，将你所看见的事或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。因为你要是为我做见证，一定要受犹太人的反对和迫害。所以七节十七节就说，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。这里说到外邦人，因为保罗以后要做外邦人的使徒，为外邦人去做见证。十八节，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，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，从黑暗中归向光明，从撒旦权下归向神。又因信我得蒙赦罪，和一起成圣的人同得基业。这就是保罗的工作，他侍奉主是要这些人听了福音以后眼睛就得打开，从黑暗中归向光明，从撒旦权下归向神，就是要把在撒旦权下的人要拯救出来，黑暗权下的人要归向光明。因为相信主就得蒙赦罪，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。好，那么保罗他是外邦人的使徒啊。我们现在读一点罗马书十一章，十三节，
这一节，
哎，就是这一节。
我对你们外邦人说这话，因我是外邦人的使徒，所以敬重我的职分。
保罗为什么是外邦人的使徒？因为在《使徒行传》里面，主曾经告诉他，要他离开耶路撒冷，因为这边的这里的人绝不接受他所传扬的耶稣，就要他到哪里去呢？要他远远的到外邦人那里去。好，我们这里也请大家来读一出圣经，请我们来读二十二章，
哪一卷书？
《使徒行传》二十二章二十一节，
主向我说：“你去吧。”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。
后来我们再读这一章圣经的十七节到十八节。
后来我回到耶路撒冷，在殿里祷告的时候，魂游向外，看见主向我说：“你赶紧的离开耶路撒冷，不可迟延，因为你为我 因你为我做的见证，这里的人必不领受。
好，所以后面就说到二十一节，主就向他说，你去吧，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面那里去。所以保罗的做见证，他做使徒是外邦人的使徒，就是要他在外邦人中间传福音，不要在耶路撒冷传福音，因为耶路撒冷人不领受不领会，因为那里都是犹太人，他们要守摩西律法啊，他们不接受啊。所以保罗就说刚刚我们读罗马书十一章啊，他是外邦人的使徒，主差遣他远远的往外边人那里去。那么保罗他刚刚跟亚提伯王说，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，那个天上来的意象就是要他在外邦人做外邦人的使徒，把福音传到外邦去。好，因此保罗这一生他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。使徒行传里面见证保罗有三次出去传道啊，三次传道啊，我们在讲义上都写了。那么他传道都是在外邦，在外邦建立了许多的教会啊。那么圣经里告诉我们，那么他在亚细亚那个地方啊，比方说以弗所，以后又在另外一个地方，就是哥林多啊。所以我们读保罗的书信，我们就看见他都写的是给外邦的，比方加拉太、以弗所、菲律比，菲律比是马其顿的地方，也是外邦，然后哥罗西也是外邦的地方。好，他就是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，这是保罗。那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你有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？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。我们今天从天上来的意象，不是像保罗在大马士革的路上有光照亮他，他的眼睛瞎了，主亲自对他说话。我们今天是圣灵，主借着圣灵来对我们说话啊。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从我们得救的那一天起，就是圣灵的工作啊，借着圣灵做工啊。那么我们请来读一点圣经，我们请来读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二节读到十五节，十二节读到十五节。
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，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，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，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，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，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。他要荣耀我，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。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，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。
好了，这是主耶稣说圣灵来了要领到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。那圣灵来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，是根据主耶稣的话。所以这里就讲，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，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，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。圣灵不是凭自己说， 那是他听见的，他听见什么就说什么。那他听见的是什么？下面就说了14节，他要荣耀我，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。也就是说，圣灵今天对我们每个基督徒所说的话都是从主耶稣来的，主耶稣怎么告诉圣灵，圣灵就怎么告诉我们，而不是圣灵自己说，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。所以圣灵来了是要荣耀主耶稣，所以我们不高举圣灵好不好，因为圣灵是荣耀主耶稣。15节，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，所以我说他要授予我的告诉你们。意思就是说，父怎么告诉主耶稣，主耶稣就怎么告诉圣灵，圣灵然后就来告诉我们，这个次序不能乱。那请你再读读约翰福音的14章26节，
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，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，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。
好了，圣灵在一切的事情上指教我们每个基督徒，这不是只是保罗了，是每个基督徒圣灵都要指教我们，而且要叫我们想起主耶稣对我们说的一些话。看到没有，主耶稣说的话在哪里？就是圣经里的话，圣经里的都是记载出的话，所以圣灵会要我们想起圣经里的话。比方我们现在在疫情中间，圣灵就要我们想起一句话，在希伯来书那里告诉我们，不可停止聚会。你看，你要想起这句话，圣灵就把主的话叫我们说。因此今天圣灵在我们每个基督徒里面的指教我们是根据主的话。如果今天有一个传道人说这是圣灵说的话，而没有圣经没有这句话，那你就打一个问号了好不好，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传道人在那里讲，如果讲的话不是圣经有的话，那你就要打一个问号了，好不好？你就不能完全相信他了，好吧？而且圣灵所讲的话不能偏离圣经，圣灵的话不能偏离圣经，一定是符合圣经的，因为他要我们想起主耶稣对我们说的一些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一定要把圣经读好，而且要读准确，好不好？不能离开圣经，如果离开圣经就会出问题了。圣灵只能把圣经的话带给我们，那么主的话就在圣经里面。我们再请读一书圣经，我们来读提摩太后书第3章16节到17节。
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于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，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
这是保罗写给提摩太，你看在15节还有一句话，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，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。而保罗就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默示这个是那就是神的启示，默示是神的启示，是属灵的启示，都在圣经里头，所以今天圣灵和圣经的话是不能分开的， 圣灵一定是把圣经的话带给我们。所以今天有的传道人在传道的时候，他没有把圣经神的话分清楚。我们要知道，在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这里面，一定要看清弄清楚神的话。在旧约，比方说大卫啊，圣灵可以在他身上工作，圣灵还会离开他啊。上次我们读过一段圣经，就是诗篇的51篇，大卫认罪的事。诗篇51篇，大卫就说，求你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。但是今天新约绝对不能用这些圣经了啊。那么我们来把这件事情再读一次好不好？旧约诗篇的51篇，我们从10节读到11节。
神啊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，不要丢弃我，使我离开你的面，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。
好了，旧约圣灵，神可以借着圣灵在人身上工作，但是神也可以把圣灵从他拿走。大卫前面还有个王叫以扫啊，以扫因为不听神的话，所以耶和华的灵就离开他。这是旧约，新约就不会了。那么新约我们来读读约翰福音的14章。约翰福音14章16节读到17节，16节读到17节。
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住，就是真理的圣灵，乃世人不能接受的，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，你们却认识他，因他常与你们同住，也要在你们里面。
这里就告诉我们，新约的圣灵是怎么样，是永远与我们什么同在，不会离开我们，好不好？你就是一个不听主话的人，圣灵也不会离开你。那圣灵怎么办呢？圣灵为你祷告啊。那我们来读一处圣经吧，我们来读罗马书第8章。26节读到27节。
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，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，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，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，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。
好了，圣灵进到我们新约，在我们每个基督徒里头不会离开了。如果你不听话，圣灵就为你怎么样，为你祷告，为你祈求，照着神的旨意为你祈求啊。这是圣灵在我们每个基督徒里面的工作。现在有的传道人说，你不听神的话，那诗篇51篇圣灵就走了，这是错误的，好不好？旧约可以，新约不会，因为圣灵是永远的与我们同住，不会离开。那么圣灵就在一切的事情上要指教我们，并且要叫我们想起主耶稣对我们说的一切话。主耶稣说的一切话在哪里？圣经里面啊，那是圣经啊。因此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有圣灵和圣经不能分开的。有的基督徒圣经读得不好 好吧，那么有的圣经的话他不清楚啊，但是圣灵会给你一个平安不平安的感觉。如果你做这件事情你不知道，你没有读圣经，那么圣灵会就给你觉得不平安，不平安你就不能做啊。这里我们也给弟兄姊妹读过一首圣经，就是要基督的平安在我里面来管理我，好吧？这件事情我们也可以再读一读，就是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五节，
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作主，你们也为此蒙召，归为一体，且要存感谢的心。
基督的平安在我里面来管理我，做主是管理我，就是我里面有没有基督的平安，如果没有基督的平安，我里头不平安，这句话我不能说，这件事我不能做，这是基督的平安。每个基督徒都有基督的平安，这个是在约翰福音14章27节，主耶稣说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。所以每个基督的人的平不平安不是看环境，好不好，乃是圣灵在你里面怎么带领，如果你不知道圣经里 有这句话，那里头不平安你就不能做，好不好，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在主的面前我们一定要清楚，圣灵、圣经还有基督的平安在我里面的守住管理我，因此保罗在这里说到他自己的时候，他说因此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。保罗从天上来的意象就是主耶稣亲自向他显现。我们今天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有意象，比方在我们得救的时候就有意象。为什么？第一个，你知道你是一个罪人，很多人我们跟他传福音他不承认他是罪人，但是我们很多人信主了他承认我是罪人，问他说没有说谎话，我从来不说谎话。那么你从来不说谎话，他就说，因为是说谎话是善意的谎言，好不好？但是最后他接受了主耶稣以后，他承认我是说谎话，我说过谎话，我有贪心，那么我也有嫉妒，好不好？而这个就是圣灵的启示光照了，那这我们得救来讲，这个也就是保罗所说的天上来的异象，叫我们每个基督徒得救的时候一定你认识你是一个罪人，一定要看见我没有办法来改变我自己，要我不犯罪不可能，好吧？那我已经犯过了罪，只有神的儿子为我担当，好了，他就接受主耶稣了。这个就是天上来的异象，在得救。我们得救以后还有异象啊，好不好？那就是圣灵在很多的事情上指教我们，好不好？指教你，你顺不顺服？这个也是异象。那么我们来读读我们读过的加拉太书5章。16节读到17节，17节里面的情欲都要读成肉体，因为那是翻译错误的，应该是情欲。
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，因为肉体和圣灵相争，圣灵和肉体相争，这两个是彼此相敌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。
好了，我们每个基督徒里面都有肉体，肉体和圣灵一定怎么样相争。我信了主耶稣，我里面住了圣灵，圣灵就会指教我 这句话不能说，是肉体的，这件事能不能做，是肉体的，你听不听？好不好？如果你听了圣灵的，你顺着圣灵而行，好，那么这就是你不违背那从天上来的什么意象。如果你不听圣灵的，你就违背了那从天上来的意象。我们每个基督徒天天都是这样，好不好？天天都是这样，所以我们一定今天不是要主亲自来在天上对我说话，乃是圣灵在里面把主的话告诉我们，因为圣灵向我们所说的话就是从主来的。保罗看见天上的异象是主亲自对他说话，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是主圣灵，是主借助圣灵来对我们说话，好不好？啊，所以圣灵的指教就是主借助圣灵来说话，我们不能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，那是说圣灵的给我们说话，好不好？这就是我们今天我们应该走的道路。比方说今天我们应该和清新祷告组的一种聚会，比方说我们应该走腓立铁会的道路教会，这都是圣经里说了。因此我们就一定按照圣经的话，让圣灵在里面的带领，不听别人怎么讲，不凭着自己的肉体，好吧？所以保罗这句话应该是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有的。我从此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。好，我想我今天就先讲通到这么多，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需要补充的。
十四节那里，你用脚踢刺是难的，那个刺是什么？
脚踢刺是难的，那么这个刺在圣经里头，怎么来看这个刺的问题，好不好？如果我们从这里来看，保罗用脚踢刺，那么这个刺，就是指着他拒绝，就是他去逼迫基督徒，逼迫基督徒，对不对？杀基督徒，这是他所做的事情。杀基督徒，逼迫基督徒，就是逼迫主耶稣，好不好？那么刺，我们知道，脚踢刺，用来这个来比方。那就是说你不能够胜过这个刺。你记不记得保罗有一句话，他说在他的身上有一根刺，好不好？这个是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讲，有一根刺，好不好？这一根刺是他没有办法的，而且主还说这个刺要在他的身上靠主的能力就能够胜过他，好吧？好，那么这一段圣经呢，我们也可以来读一读。我们来读《哥林多后书》的十二章。第七节，我们要读到十节，七节到十节。
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，就过于自高，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，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，免得我过于自高。 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，叫这次离开我。他对我说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，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，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。我为基督的缘故，就以软弱、凌辱、极难、逼迫、困苦为可喜乐的，因我什么时候软弱，什么时候就刚强了。
这一根刺是加在他的什么肉体上，表示他软弱，他胜不过啊。所以刺的目的就是告诉保罗，你是软弱的，好不好？你不能够胜过这一切，好不好？就是这个意思，好吧？好。
他这个就是他这个一根刺啊，和刚才那个前面十四节说的那个刺，那刚才前面那个十四节他那个刺就有点完全是比喻，比如说好像鸡蛋碰石头的那个意思，你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？然后他这个刚才就是这个哥林多后书的这一根刺，他这个是不是就类似于就是我们通常理解的，就好像这个刺在他身上是非常不舒服的一件事情。
不错，这里所做到的这个刺，这保罗身上这一根刺是从撒旦要来攻击他。为什么？因为他骄傲。你看我起势这么大，好不好？很容易骄傲吧？所以因为这个骄傲，神就允许这一根刺来在身上，使他觉得说我不应该骄傲，所以他是软弱，我的肉体是软弱的，不能够骄傲，就是要他学习这个功课，好不好？所以保罗在迫害基督徒的时候，保罗是很骄傲的，好不好？你看我把你们都抓来都杀了，但是主耶稣说你用脚踢刺是难的，你踢不过的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你的肉体是软弱的，好不好？
这个圣灵在新约这个时候，他是永远就来了，就永远不会离开。
不会。
旧约的那个圣灵是神赐给他，但是可以收回的。
对。
那旧约圣灵在人的身上的这个功用跟现在的有区别吗？
那么圣灵在旧约在旧约圣灵都是神的灵。
对。
他的功用都是一样，就是给你力量，要你听神的话。圣灵给我们力量嘛，
也会责备的。
圣灵会责备的，他里头会不平安的，会有的。但是你不听，那是你的问题了，好吧？
那时候神父神跟耶稣会也像现在这样借着圣灵住在？
没有，那就没有了。那就是圣灵可以在你身上工作，就也叫做耶和华的灵。可以降在你身上，是你不要害怕。比方说有的人呢打以色列人，神就给他圣灵，神耶和华的灵降在他的身上，他就有力量抵挡外邦人，就也可以的。但是圣灵不是常住在他身上，你不听神的话，圣灵可以离开。所以旧约的那个扫罗就离开了，好吗？只有新约主耶稣才讲，那么主耶稣来了，圣灵才赐给我们，住在我们基督徒的里面，永远与我们同住。我们在加拉太书第三章十四节知道，我们因信主耶稣就有圣灵住进来了。圣灵住进来是你信不信，一信你就得救了嘛，一信你就有永生，有圣灵住进来，这是新约，旧约没有。 旧约没有，旧约是耶和华的灵可以降在你的身上，使你得到力量，不害怕。好，如果没有了，我们就结束到这里。